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明月滚金球，远至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今天呢，给大伙说这么一个天下唱罢写在门岭怪谈里边的一则故事，我觉得挺好，给大伙分享分享。哎，话说当年有个书生，寒窗苦读十年之后，到京城赶考，想博个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。书生想的是挺好，不过每科甲上榜的举子啊，总共也没多少个，就跟筛眼里边筛出来的一样。这天底下有无数的高才绝学之士，受尽登窗之苦，尚不能够飞黄腾达。他这个穷乡僻壤出来的迂腐之辈，学识也是有限，也没什么门路可寻，所以呢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书生名落孙山，不得不回乡继续攻读，途中免不了自伤自叹。啊，这京城离家呀，也有上千里路，回去的时候呢，只顾着怨天尤人，结果呢，有这么一天，就错过了住宿的时间。眼看着红轮西沉，天色将晚，旷野茫茫，四无边际。这书生正担心夜里边没地方住，会在野地里边被狼掏了的时候，幸好看见路边有这么一座大庄园。看见这座庄园，便去叩门借宿。开门的是一位员外模样的老者，书生赶紧作揖行礼，老先生在上，受晚生一拜。老员外一看这书生啊，举止斯文，心里边先是有了几分好感。哎，你到我这庄子有何贵干呢？这书生啊，也没白念那么多年书啊，别看这个进京赶考没行，但是最起码的素养还是有的啊，挺能说。老先生容禀，晚生是进京赶考的举子，回乡途中不识路径，走到这儿啊找不着客栈了，想到您庄上借宿一晚，叨扰之处万望海涵。老员外听完缘由，哎呀，这一带啊很偏僻，附近也没有客栈呢。你一介读书人夜里赶路，很容易碰上强盗野兽啊。我这庄上啊，有的是房屋，尽可留你住上一晚。不过后生啊，你别称我老先生了，叫我员外吧。咱们乡下人识不了几个大字，哪称得上是老先生呢？哎呦，那可不行。在家的时候，我娘就经常说，我们那儿啊是穷乡僻壤，就算是念了几本书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自身见识啊还是不够，遇上长者一定要称老先生，捧着聊呗。人都是这样，都愿意听好话，都愿意听别人夸。这老员外被书生捧了两句，心里边高兴啊，不但是找了间空房让书生住，而且还把自己老伴儿也给叫出来了，跟这书生见个面，然后又给热饭热菜，盛情款待。哎，长一张好嘴有用啊。书生拜见老夫人，吃过晚饭，夜里边住在庄子后边西屋，屋后边是一片漫挖野地，也没人家。他走了一天的路，身上啊特别累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待等到睡到夜半子时，突然间一阵阴风袭身，睁眼一看，后窗户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风给吹开了，外边云阴月暗，黑咕隆咚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哎，他这房子后边是漫挖野地，后窗户开了，书生起身去关窗户，窗外啊却突然间露出一个美女。细看这位美女啊，正当妙龄，杏核眼，瓜子脸，身段婀娜， 如果不是月宫嫦娥下凡，那也是瑶台仙子转世啊。哎呦，这美女隔着窗户含情脉脉地望着书生，看着书生全身呢麻酥酥的，心说孔老夫子保佑，总算让我赶上了。赶上什么呀？原来这哥们儿啊，平时啊也看些闲书，这些闲书里边大多描写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看上某个穷酸书生、穷酸秀才，然后不顾父母阻拦，带着金银细软跟秀才私奔啊。也有那狐仙蛇仙恋上凡夫俗子的，主动来投怀送抱的。反正天底下士农工学商这五等人，就以这个读书做学问的艳遇机会多。所以说这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嘛。哎，书生被这美女迷得神魂颠倒，但是呢没忘记斯文礼法，抱拳拱手作揖说道：恕小生唐突，敢问小姐芳名，为何深夜前来相会呀？这美女呢自称叫秀英，就在这庄里边住。由于这一带很偏僻，绝少有外人前来，何况又是一个年轻读书人啊。听庄上人这么一说啊，这书生长得一表人才，谈吐非俗，所以呢他仰慕才子，才到窗前窥探，请书生千万不要告诉老员外夫妇，这种事情传出去必定是好说不好听。哎，书生一寻思，这美女啊她背不住就是老员外的女儿，肯定是长得如此标致，胜似神仙中人呐、啊。家里边又有偌大产业，如果说我能找个这样的媳妇儿，那也不枉此生了。心里边高兴，立马卖弄斯文手段，吟了两首酸诗，感叹自身际遇坎坷啊。秀英深蹙峨眉说：不知相公有什么心事啊？书生说呀：实不相瞒，家父走得早，家中只有老娘在堂。我娘啊很不容易，她从不烧香拜佛，但是一辈子、啊、积德行善，每天天不亮就到江边去扫螺丝。螺丝你见过没有？长在水里边一种细小田螺。我们老家那边啊，每天江水上涨，都会把数以千计的螺丝啊带到岸边。江水涨得急，退得也快，这些螺丝啊就被留在岸边，等天一亮，慢慢的被日头啊晒干就死了。螺丝这东西啊太细小了，太小太多也没人愿意吃，所以江岸边上的螺丝空壳啊累累如滴。这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今天死一层，明天又死一层。我娘呢生下来就是吃一口长斋，她老人家心肠最善，不管是刮风下雨天气如何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每天都到江边把那些被水冲上岸的螺丝用扫帚扫回江中。当地人呢都称我家母是活菩萨。以前曾经有算命先生给我娘算过，他老人家本来是命中无子，但是因为他这一件善举，到40岁得我一儿子。家父走得又早，全靠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人，指望我用功读书，皇榜高中得个状元。可没想到奸臣当道，那榜上有名的全都是官吏之后，我呢空有一身真才实学，却到处碰壁，报国无门，更是无颜回去面见他老人家呀。秀英说：听相公有这番孝心，少不得天随人愿，迟早有飞黄腾达的一天，我愿随君左右，托付终身。书生这时候高兴坏了，哎呀，这真是古有鸿福聚眼十里镜，今有秀英会目识书生啊。哎呦，那我明天就向老员外求亲。秀英赶紧摇头：万万不可呀，我爹爹目光短浅， 只想把我许配富贵子弟，图个老有所依。相公虽然满腹才华，但是这抵不得半文铜钱呐！如果你去提亲，必定会被赶出家门。我呢，颇有一些金银首饰，都可以资助你闭门攻读。不如你我二人连夜逃走，回到相公故里拜堂成亲，由我来照顾母亲大人料理家务，相公只管用功读书，待到世道清平，考取一番功名，那时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你我再到此间，对我爹娘说明缘由，图个合家团聚，却也为时不晚。书生心里边啊，都乐开花了，想睡觉来个枕头啊。他心里边早就有私奔的念头了，但是没好意思说，哎，一时难以启齿。没想到秀英先说出来了，那都乐完了，好啊，哎呦。就这样，秀英回去收拾一包金银细软，告诉书生赶紧走，早上鸡叫头遍之前必须赶到你家，否则被我爹娘派来人追上，咱俩永世不得再会。书生说赶紧的吧，但是鸡叫头遍之前要到我家，这可够呛。从打这地方往我们家走，这路程远近不说，至少得渡过一条大河，深更半夜的怎么过河呀？这也是个难题。秀英说，相公不必多虑，我自有办法。当即跟书生从打这个庄子后边悄悄就跑了。一路上昏天黑地，这书生感觉自己被一阵风推着，走得很快，也不费力气。没多长时间就走到河边了。到河边之后，秀英一言不发，跪在地上啊，拜了拜。就这样，河面上啊，居然飘来一艘无人的空船。书生一见这空船驶来，心里边啊，有点觉得不对劲儿。他这时候就是鬼迷心窍了，哎。心想这会不会是什么邪术，怎么跪着拜了拜就出了一艘船啊。但是转念一想，哎呀，多半是秀英待我之情感动了上天，得此妻，夫复何求，这就是鬼迷心窍，哎，自我安慰呗。跟随秀英上了船，急匆匆的往家里边走，一路上啊不在话下。咱单说啊，这书生啊，他们家住村东头，村西头呢住着书生他二舅。他这二舅不一般，他这二舅要是一般人就没咱们今天这故事了。他这二舅厉害，得过一人传授，专会降妖捉怪。话说就这天夜里边，他二舅啊正在家睡觉呢，突然间出了一身冷汗，被这身冷汗给惊醒了。醒过来之后就觉得不对劲儿，远处似乎有一股妖气正弥天漫地而来，赶紧披上衣服到村头仔细观瞧，再掐指一算，这一算算出来了，外甥把鬼怪带回来了，而且这东西非同小可，已经练成气候了，没人能治得住他。别说这一小小的村子，可能整个县城里的人都得让这东西给祸害给吃了，到时候方圆百里之内必定有一场血流成河的大难。二舅预感大事不好，顾不上是几惊天，一溜小跑抢先到书生他们家里边。这时候书生家只有书生老娘啊，二舅怕把老姐姐吓着，也没敢声张，就告诉老太太，你儿子我外甥今天晚上要往家里边带个媳妇儿，你听我一句话，不管那媳妇儿怎么好，你可记住了，今天晚上千万别出这间屋。老太太心里边纳闷啊，我儿子不是进京赶考去了吗？怎么突然间带个媳妇儿回来呢？可是他也知道，他这兄弟不是信口开河之人，其中肯定是有一些缘故。好，我听你的，姐听你的。就这样，二舅交代完回家，又找了一本《易经》，把这本《易经》啊整本书给拆开 过去那都线装书啊，把这书拆开，然后一页一页的就糊到这间屋子的门窗上了。等忙活完了，天也快亮了。这时候村里这鸡呀、啊、还没叫头遍呢，就见书生带着媳妇秀英进了家门。一进院门，瞧见二舅在院子里边站着呢，先是跟秀英给二舅行礼，然后把自己如何到京城赶考，又如何名落孙山，如何到庄上投宿，又如何结识秀英私定终身，这些事儿啊一五一十的跟二舅说了一遍，然后就要进屋给老娘磕头。他要进屋，秀英一看这屋子周围都糊着一惊的，马上站住脚步，不敢再往屋里边走了。打量一下四周，他也不知道这是二舅干的事儿，暗地里边咬牙切齿，这脸色呀能看出来很阴沉。哎，说话间的功夫，村里鸡鸣声此起彼伏，天色即将破晓。这时候二舅啊隐约闻到有股尸臭味，妖气都遮了眼了，他也不敢去看那个秀英，低着头告诉书生，那个外甥，自古是先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才能成亲，你小子谁也不告诉，就自作主张私定终身。你娘岁数大了，这几天呢身子有点不太舒服，正在屋里边躺着养病。你如果现在把这事儿告诉他，他现在知道这事儿，非得把身子气坏了不可。依舅舅我看呢，你们俩先到我那儿住上两天，等你娘身体好了再慢慢跟他说不迟啊。啊，书生说，哎呦二舅，您这话在理，等我娘身体好了我再让他老人家知道，到时候啊您可得帮我多说几句好话，他老人家再一看秀英如此贤惠俊俏，准能同意这门亲事。哎，就这样，二舅把这书生跟秀英领回家，给安排了两间房。哎，书生还没跟秀英拜过堂呢，当着二舅也不好意思住一间屋啊。安排好之后，秀英就说途中劳累不想吃早饭啊，要早点歇着，等到晚上的时候这晚饭呢让他做，做好之后请老太太出来一起吃饭，把私奔这事儿原原本本的给老太太说说，让她知道这事儿啊总瞒下去也不是个事儿。哎，这是秀英的意思。秀英说完，书生觉得哎呦，贤妻说的在理啊，晚上我一定禀明家母，明天呢咱就拜堂成亲，洞房花烛。二舅等秀英进屋歇了之后，把书生带到外边一看，这小子这俩眼睛色眯眯，一脸吃相，生气呀、啊、一烟袋锅子就敲他脑袋上了。哎呦，这书生出其不意脑袋上被敲了个大包，疼的鼻涕眼泪一起淌。二舅，没您这样的啊，我可是你亲外甥啊，你干嘛呀，你打我干嘛呀，你真下了手，是我自作主张把他给带回来了，那你不能这么使劲打呀，你说我这脑袋敲坏了以后我没法读书了呀。二舅，二舅这时候板着脸，你还有脸叫疼，我且问你，知不知道你带回家的是什么祸害？什么祸害？秀英那多好一个媳妇儿啊，你怎么管她叫祸害呢？二舅此前已经听了书生跟秀英相会的经过了，他告诉书生，你小子让鬼迷了心窍了，那秀英非鬼即怪，她哪是人呐？我告诉你，这怪物道行可不浅，晚上能化成人身，鸡叫三遍则原形毕露。他看你住那庄子里边，他晚上是来吃你的，但是他一听你说你母亲自打胎里边吃的一口长素，这等善男信女万里无一啊，他要是吃了这样的人那就能成大道，所以他诓你私奔把你引到家中，他是要先吃了你亲娘，然后包括你在内，咱这村子里边每一个人也跑不了，都得一个一个的让他给吃了。这不叫祸害，什么叫祸害啊？要不是你二舅我用辟邪的易经 把你家那屋子窗户和门都给糊上了。咱这村子里边现在尸横遍野了，我的好外甥。书生不信，哎，二舅，我从小就听您吓唬我，哎，我从小你就爱吓唬我，现如今我可是读过圣贤书的了，我能信你这个？哎，你小子，先别说信不信，你领回村这东西，鸡叫三遍能现出真身。不过他要等晚上啊，跟咱全家一起吃饭，所以我料定这东西白天不会出屋。你跟我到窗户外边瞧瞧，你就知道我说的到底是不是属实了。不过不管你看见什么啊，绝对不能出声，要不然呢，咱爷俩命可没了。书生一看二舅这样，也不像在说笑，蹑手蹑脚的走到秀英住的那个屋外，拿手蘸点唾沫，轻轻的点破窗户纸，睁一眼闭一眼，凑到近前，往屋里观瞧。就见这屋里边，哪有先前那个貌美如仙的女子啊？就见一具身上长满白毛的僵尸，穿着秀英那套衣服，正对着镜子左照右照呢。书生就看了这么一眼，吓得魂儿都丢了呀，没忍住惊叫。好在二舅啊，眼疾手快。书生刚一张嘴，立马二舅伸手就把这嘴给捂住了，这才没惊动屋里那尸怪。二舅再次带书生来到村外，书生吓得都哆嗦成一团了，跪地上哭着求二舅：“您赶紧抢法子救命吧！”二舅说：“这僵尸啊，他还差一步就要变成尸魔了。你知道什么叫尸魔吗，傻外甥？”能跟龙斗，你想想，现在也不得了，凭你二舅我这两下子降不了他。如果晚上不在一起吃饭，他必定起疑，所以咱爷俩只剩下一个白天，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可想，咱赶紧跑吧，备一辆马车，带上你娘远逃他乡，有多远跑多远，打死也不敢回这个村了。书生这时候也吓破胆了，这时候要跑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主意，跟着二舅套了一辆马车，带上老娘亲，捡那偏僻道路落荒而逃。简短截说，一连跑了好几天，到处躲到处藏，二舅每次回头看都能瞧见妖气冲天，远远的尾随而来。那尸怪虽然说一时找不着这家人，但是循着书生身上这气息，大致的方位不会有差错，这么跑下去他没完呢，早晚得让这尸怪给吃了呀。哎，话说这一天呢，傍晚时分走到一处古宅，二舅他非常擅长沾风望气，能掐会算呢。他站这个宅子外边瞧了一阵儿，心里边生出一个念头，把书生叫到自己身边说呀：“我估摸着那尸怪明天中午他就能追上来，跑是跑不了了，咱们三个人想要活命的话，全指望从打这古宅里边借出几样东西。外甥，你今天晚上到这个宅邸当中，你去借宿，必须这般如此如此这般。我呢赶上马车，带着你娘继续往头里走，明天中午在一个十字路口等你。”哎，书生把二舅嘱咐的这话呀默记于心，分手之后独自来到这古宅门前。这古宅呀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，从外边一看啊一点生气没有。敲开门一看呢，里边住着一个老头，这老头呢感觉快糊涂了啊。家里边呢有个孙女，祖孙俩是相依为命，除此之外还养了一条金眼圈的哈巴狗。除这个一爷一孙加上这哈巴狗之外，家里边 再没其他人。书生敲开门之后也没别的词儿啊，还是自称进京赶考的落地举子，走到这儿找不着客栈，想借宿一晚，还望老先生发发慈悲，让晚上不至于露宿荒野啊。这老头把书生带到屋里边找了点吃的让他吃。书生一看这个宅邸里边是杂草丛生，看样是很长时间没人收拾过了。堂上挂了一幅古画，上面落满灰尘，早就看不出来这画上到底画的是什么了。不过一看这屋里边的摆设，这些家具啊特别的考究，不像是没钱人家用的东西。所以这书生呢就问老先生，怎么不雇几个家丁仆役呀？老头说，嗨，以前倒是有些家奴，可是他都说老夫这宅子里边闹鬼，谁也不敢住。其实啊，都是一派胡言，老夫祖辈世代在这个院子里边住，什么时候见过鬼了？既然没人愿意来，那老夫就跟孙女儿一同居住，养条哈巴狗看家护院，倒也难得清静。只是可惜我那孙女儿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整天晚上做噩梦，茶饭不思，瘦的都没人样了，找了好多郎中诊治，也查不出个所以然。书生听老头说到这儿啊，就按照二舅的指点跟这老头说，小可不才，颇会些方外之术，沾风忘气，我呀看出老先生您这宅子不太干净，有鬼怪。有鬼怪的宅子就是妖宅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您孙女是被妖怪给缠了。老头不相信，吹胡子瞪眼说，要是这宅中有妖怪，老夫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你这后生啊，你要不是骗吃骗喝的江湖术士，你就给我个方子，把我那孙女病治好。你要能把他治好，老夫定有重谢。但是你要说没办法，你在这信口胡言，那可对不住了。你从哪儿来的？你趁早给我回哪儿去。书上说，老先生，您先别动怒，您听我跟您仔细说。您这宅子后边是不是有个菜园子？菜园子里边是不是有一只白公鸡？菜园子旁边井里边是不是还有一条白鲤鱼？老头这脸色啊，这时候有点诧异。是啊，是有啊，也真怪了，打我爷爷小时候就有，你不提我还，哎呀，还真想不起来，你一提我才觉得是怪。你说这俩东西怎么活这么多年呢？老先生啊，您家中这只白公鸡还有井里那白鲤鱼都活的年头太多了，已经变成两个妖怪了，夜里边在房前屋后的作祟，只要把这两个东西给除掉，您孙女这病啊肯定会立马好转。老头这时候说，哎呀，你说把他俩除掉，这俩东西我为什么说你要不提我都想不起来的，平时啊这俩玩意儿看见我他就躲，哎，就我也抓不着他们俩影，你说怎么才能除掉啊？你说他看见我他就跑，你说我能有什么招？书生这时候啊给老头出个主意，获得准许之后依法施为。怎么办呢？在米里边下毒，把这米撒到菜园子里边，那白公鸡看了米，他来刀食啊，当场被毒死。那这鱼怎么办呢？把整袋的白灰往井里边倒，把这鲤鱼给活活呛死。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两个妖怪给除掉了。哎，就这样，这书生傍晚的时候进的这古宅，不到半夜，老头他孙女啊真就有所好转了，很快就能下地，能走，能吃东西了。老头看这个罢了，真是高人呐，高兴啊，家里边有不少金银， 拿出来就要给书生，书生推迟不收，哎，不要钱，我就想跟您这古宅里边借两样东西。老头肯定答应啊，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，只要我们家有的随便拿。书生说，我呀想借您堂屋里边挂的这幅古画。老头说，没问题，拿走。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拿走拿走拿走。除了这幅古画，还有您这条绝世罕见的金眼圈哈巴狗。老头说，哎呀，你说这屋里这画，你看啊，你是不是看不出来他画的是什么？其实这画画了一只老鹰，这是祖上留下来的。这画拿走行，但这哈巴狗你跟我这么多年了，一直是形影不离的。这狗啊脾气挺不好，我好不容易给训出来的。哎，但是你说我孙女这病你给看好了。罢了，你拿去便是。老头这古宅里边真有妖怪作祟。为什么老头始终没出事呢？还真是因为呀，这老头身边有这条哈巴狗。答应，拿走便是。颇有一番忍痛割爱的感觉。书生说，老先生您别心疼，小生我借这哈巴狗还有这幅鹰画，我是要救命，过后我定能完璧归赵，我原样给您还回来，给您送回来，我不是要，我是借。哎，就这样得了这古画，得了这哈巴狗。书生不敢久留，把哈巴狗揣怀里边，把这狗脑袋露出来，把这古画卷好，在胳肢窝下边一夹，连夜离开古宅，奔跟二舅约定的地点去了。一路上提心吊胆，脚快犹如临阵马，心慌撞倒路行人呢。大概越怕出事越容易出事，黑井半夜的看不清道，妈走错道了，紧赶慢赶费了半天劲，总算是找对方向。这时候天也快亮了，正急急忙忙往前走呢，突然间听见身后啊有脚步声响起，不但有脚步声音，还有人说话。相公，你为何忍心抛下我？书生一听这声音太熟了，不是旁人呢，跟他深夜私奔的秀英啊。一听这声音吓得两腿发软，根本不敢回头看，低着头只顾往前走。这条道越走越是荒凉，白天的时候啊也很少有人走，鸟兽都少，到了晚上它更是荒寂啊。书生在前面走，耳听得秀英的脚步声就在不远不近的后边跟着。秀英又张嘴说话了，相公你好狠的心肠啊，你我虽未拜堂成亲，但是你却已经许下我夫妻名分，为什么你带着母亲不辞而别，把我一个人扔在村里，我找你找的好苦。这时候天光破晓了，秀英这声音好似勾魂一般。书生硬着头皮说，你分明是个从他老坟里爬出来的尸怪，你如今你还当我不知道吗？秀英跟在后面说，相公何出此言？哼，定是二舅恨我坏了你们家门风，故意捏造谣言重伤于我。我到底是良家女儿还是鬼怪，你回头看我一眼便知。你倒是回头看我一眼。书生听了有点动心，难不成当时我真是看走眼了？念及此处，身不由己的想往后看一眼，但是鼻子里边却闻着一阵尸臭，味儿挺大，心知不好，急忙加快脚步继续往前走。秀英这时候在后边说，哼，好你个忘恩负义的薄情郎君呐，我就不信你今天还能插翅膀飞了。书生知道 这尸怪这会儿没害自己，他跟着我，他是想找着我二舅跟我老娘，然后一起吃啊。他主要想吃我娘啊，所以他在后边不紧不慢的跟着。书生心里边啊，连连叫苦，这几天担惊受怕，早已经疲惫不堪，两条腿又好像不是自己的了。累是累，害怕是害怕，但是呢，脚底下不敢停，哎，跌跌撞撞又走了几里地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就看见二舅坐在马车上，正自己在那巴拉巴拉抽烟带锅呢。这时候什么时辰呢？天将至午，晴空如洗，一轮红日高悬头顶。书生耳听得跟在身后的秀英狰狞的笑了两声，他就知道这尸怪要下手了，赶紧拼命的往前跑，往路口跑，嘴里边喊啊，二舅救我。二舅早就看见书生身后那满身白毛的僵尸了，二舅不动声色瞅这尸怪啊，走到路口当中，然后抬手就扔出一个朱砂碗，就见一道红光照着尸怪面门，劈头盖脸的就扔过去了。这一个朱砂碗就打过去了。再看这尸怪被这朱砂碗给打中之后浑然不觉。哼，你以为到了这能散妖气的十字路口，再加上天光大亮，你就能奈何得了我吗？我就当着你的面先吃了这小子。书生这时候害怕的要死，走到这是又累又怕，真挪不动了，吓得腿都麻了。但想起二舅先前的叮嘱，就见这尸怪伸手要抓自己，他赶紧把这幅画抖开，就看这画中用工笔画了一只老鹰，做出凌空扑击之势，神态如生，淋漓有为。这幅画是镇宅的一幅宝画。这尸怪啊，突然间看见书生抖开古画，画中这老鹰啊，好像要从打画里边飞出来抓他的眼睛一样，吓得一声怪叫，赶紧拿这胳膊挡眼前。这时候书生怀中那只金眼圈的哈巴狗突然间窜出来，这尸怪啊，遍体肌肤那就跟树皮一样，特别坚硬，没成想却被这狗啊把胸膛给撕开了，一口叼出心肝吐地上了。这狗进退如闪电一样，把书生看得两眼一花，还没瞧清楚是怎么回事呢，这个尸怪这心肝就被这狗给掏出来了，咣当倒地上，这尸怪就不能动了。哎，再看二舅赶紧走过来，掏出一个大油葫芦，之后对着满身白毛的僵尸就开始倒着油，随即把火点着，烈焰升腾，恶臭冲天，把这尸怪啊给烧成了一堆黑灰。之后一阵风，这堆黑灰随风吹散，二舅松了口气，告诉自己这外甥，多亏这古宅里有这幅画镇宅了，还有这条伏魔宝犬，今天又得天时正午，借着十字路口散掉这尸怪的妖气，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。外甥啊，你今以后啊好好读书侍奉老娘，千万不要再轻信妖言，不要被鬼怪所迷了。书生经此一事啊，确实是受惊不小，大病了一场，拜托二舅送还了哈巴狗还有镇宅古画，等病愈之后也无心再求功名了，老老实实的在家读书耕田，再到后边啊娶了一个乡下人家的女儿为妻。他媳妇儿虽然说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任劳任怨，也孝顺老娘，孝顺二舅，虽说是粗茶淡饭，但是呢妻贤子孝，安安稳稳的终了此生。哎，这也是好事儿。 咱们今天这故事里，书生他老娘慈悲心，如果没老太太这么慈悲，没有二舅这能耐，可能也没有咱今天这故事。故事当中老娘要不慈悲，他们可能也很难遇到这古宅，即便遇到也借不出来古画还有这伏魔宝卷。所以说什么事儿啊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嘛。一提到这个做好事，我今天呢刚干个好事，现在是也不能说凌晨了啊，早上4:20。我最近呢，农村家里边不是有个房子吗，2层一个楼房啊，父亲生前10多年前建的，建完之后没几年我父亲就去世了嘛，之后现在我跟母亲一起生活，也都在市里边住。那房子院里边养了2条狗，回去之后呢也不住，时间长了呢，慢慢房子要没人住啊，就越来越破，越来越旧。我就想着把它给收拾收拾，要是一直扔着也就完了，也就废了。当年建也没少花钱，哎，还是想着给它收拾出来吧，简单收拾收拾，每天腾出时间回去干干活。今天就是干到几点？干到凌晨1:30，干到1:30我才往回赶，活赶上活，这时间呢就没搂住。按理说应该半夜11点正录呢，哈，结果半夜11点干活呢。回来路上啊，在道边，大伙儿想想啊，这个时间点，半夜凌晨1:30，在道边有个老头拦车。这老头从打面相上看啊，80往上，长得特别瘦，手里边拿个大棒子，这道边拦车。我估计这种情况一般人都不敢停车，一般人都不能停。但是我车刚过去，我就停路边了，犹豫了一下，心里边也犹豫，也犯合计。你说谁愿意没事找事儿？另外一个一看那么大岁数，你说或是精神病或者怎么样，一般人都不愿意找这麻烦，我也有这个顾虑。但是想了想，我还是掉头回去了。下车一打听，最起码一说话啊，我是怎么想的，我下车先跟他聊，他如果思维清晰是正常人没问题的话，想搭车搭不上，我给他送家去。如果要是说思维不正常或者精神病或者怎么样，我打电话报警，反正我不能不管。哎，挑头回去之后跟老头一聊，哎，这个说话什么都还挺正常。但是老爷子他岁数大了，等上车之后我才知道他多大岁数，92岁。我下车刚跟他说话，老头一下就把这个手里拿的棒子举过来了。我这一细看我才看明白，手里拿个2尺镐，拿个镐头，就前面俩齿那镐头。他那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他往前一举问我，这说这东西能不能拉，要是拉不下我就扔了，要能拉下你就把这东西给我拉着。他这一举我就以为他要打我，你说那80-90岁老头他打他肯定是打不过我了，我倒是没担心，我就担心你说别是精神病啊，这一下再把我车给刨俩窟窿，你说犯不上。我一句话没说呢，老头先把这镐头举起来了，后来我一细听啊，感情是问我这能不能拉下。后来一细打听也没家人电话，我再一看啊，这老头啊这造型啊太狠了，90多岁一个老头，大半夜的，他那个穿着打扮就跟过去那老人一样，那腰带我看他还是拿绳系的，手里边掐个2尺镐，一身刺儿，我的妈，这一身刺儿是怎么回事，我细看我才明白，就山上那鬼叉那个东西，就是那个一种植物，你在上一走就扎一身那小刺儿，老头浑身上下全是刺儿。我一瞧这个，这思维还算清晰，也知道家住哪儿，虽然我找不着，但是我能导航啊。赶紧先上车吧，我赶紧把他送家去吧。这个大半夜的1:30啊，他在道上拦车，没人站，那出租车偶尔有从那儿过的，谁看见这谁敢拉呀？好，你真是神经病或者怎么样？你在死车里边，谁不怕摊事啊？也就我虎招了，来上车吧，爷们儿，有什么话上车聊吧。 赶紧给你送家去吧。一问哪儿呢，家住海城丁巴里，毛奇丁巴里。哎，毛奇这地方有个，在海城有个大悲寺，大伙都知道啊。这大悲寺就在毛奇，丁巴里是毛奇的一个村子。上车之后跟他一细聊，好家伙，老爷子两天两宿没睡觉，自己从打鞍山走山路走回来的，他家是丁巴里的，也不知道他到鞍山是干嘛，鞍山可能是儿女啊孙女啊谁在那儿住，不知道老头为什么一直要回家，可能是要走，人家也不让走呗，老头自己走的，走山路回来的，手里边拿着二尺镐是干嘛的，一个是拄着单棍拄着，再一个道上有这些植被啊，他走山路啊他不好走啊，他拿这打草，两天两宿，92岁，吓不吓人。老头上车之后啊，我就一路跟他聊天，我怕他睡着，我就看他眼皮直打架，因为他走了两天两宿，他如果这会儿在车上啊，这车里边开着暖风，这一暖我外边冷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凌晨1:30也挺凉，他在睡车里边就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叫不醒，我就害怕，我就一路上跟他聊天，可算是开到丁巴里，开到他们家了。哎，老头没睡着，到家了，你进院了，那你在家里边睡又是一个样，你在车里边背不住就昏过去了。哎，下车之后老头呢挺犟，非得要给我钱啊，兜里边是上车的时候就说我给你20块钱啊，我说爷们儿我不要钱，非得要给。聊这一路我要给他水他也不敢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怕我跟他要钱还怎么样，这岁数大人这想法我也搞不懂啊。然后下车非要给30，哎，结果一掏兜呢，我不让他掏不让他，老头真犟啊，就是你不要钱就是不行，一掏兜我这一看，拿卫生纸包着61块钱，一张50的，一张10块的，一张1块的，非得要给30块钱。我说大爷，我身上没零钱，现在啊都不带钱，都用这个手机啊扫码。哎，老爷子不行，那就非得给，也没舍得把那50给我啊，把那11块钱非得给我，说你这油钱，你这烧着油呢，非要给钱。我实在推辞不过，我说这样吧，你给我1块钱吧，你要这1块钱要不要，这老头不能让我走，把这1块钱拿过来。我说大爷你快躲开，往后躲躲，我这倒车别把你给碰了。这老爷子还顺窗往里扔钱呢，扔不进来呀，我窗户关上呢，掉地上他又捡起来了，我看他闪开了我才倒车走的。哎，他也到家了。其实这事儿你说我完全可以就是一脚油门过去就当没看见，谁愿意给自己找事儿？我车停那儿犹豫了一下，我在想什么，我今天如果一脚油门我过去了，我没掉头回去，往后我睡不好觉，这老头如果我没碰着还则罢了，我碰着了，我没拉上他，这老头如果因为这件事在路上被车撞死了，冻死了，昏马路上之后这人冻死，我后半生不得安生，可能就是性格所致吧。很多年前，我那时候还在北京天王星公司工作呢，有一次是做体检，在我前面有个小伙子，那小伙子可能有点晕血，晃晃悠悠的栽栽歪歪，咕咚就摔地上，我想都没想过去我把人就拽起来了，把人往起拽的时候周围有好多人，因为排队在做体检嘛，好多人，没一个我认识的啊，大概那屋里边能排了30个人吧，没一个伸手，没一个上前的，然后我把这人拽起来之后，有个哥们就说，那个兄弟你哪儿的人呢，我说啊我辽宁的，这哥们就说你呀、啊够用，就拿手就挑了下大拇哥，我当时不明白，那人倒了本能反应就是上前去扶啊，后来我才知道感情这玩意儿要是扶不好的话还是 很容易被人给讹上。但是真没那想法，看见人倒了，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。到了现如今，我30多岁了，社会阅历也有了，什么也都明白了，我也知道这道理了，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。我看见了今天这老头，我如果我要不拉他，我今天睡不着觉。我把他踏踏实实送回家，回来之后踏踏实实把今天周三这故事录完上传。我觉得我今天能睡个好觉。好了啊，今儿就说到这儿，我是孙大圣，咱们下期见。